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，我是袁哲善牧师。
我是立新。
我是宇恩。
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透过善牧良言这节目，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人生当中的一些信仰的经历。特别呢，我们现在是进入到所谓的有关品格方面的探讨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仍然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守时。这个守时就是守时间哦。
嗯。
很多时候我们说你要守时，因为你常常会迟到才会被人家要求守时。
哎呀。
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种情况啊，就是说太早去人家也希望你不要那么早去，人家还要来接待你，对不对？所以守时不是不迟到，守时也不是太早到，守时就是你在一定的时间你要把握住那个机会，也叫做守时。
对。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。
嗯，那很重要。我们上回提到，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很守时，就是那个程序啊，那个时间排得很紧密，然后每一个时间都没有迟到。可是呢，每一个时段里面，譬如说我早上开会，下午啊，这个要做节目，再来就是晚上啊要聚会，然后时间都排得满满的。但是我每一个时间现场，其实我在忙着下面的时间。
嗯，这样好像也不太好诶，都没有活在当下，都一直在往前想，往前想。
对，我都守时了，但是我在聚会的当中，或者我在那个实际的现场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心在里面，因为我在忙着下面一场，不要迟到。虽然我是守时了，可是对人生的一个品格或者一个价值来讲的话，其实是受亏损的。
是。
好，那今天我们在讲守时的当中呢，比较多一点是透过这一个品格课程里面，他也提到一些材料哈，可以帮助我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先来看，要讲到培养这守时呢，一定要有一些重点来提醒我们。那这个材料上面提出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尽早开始，
要事前做准备。
嗯，会守时你必须要提前，你不能说到时候再说，到时候一定是来不及了。
对，
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聚会了哈，或者说我们约定的时间你一定要守时，可是有些东西不是说今天是几点聚会这么简单，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件事情。
嗯，
好，比如说在做学生的时候最简单的就是说要写报告嘛。
是，
你一开学的时候，有的老师就会告诉你，学期当中要交两份报告，
嗯，
期中一次，期末一次。好，我们在读书的时候，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有同学就是啊，老师一讲完这个期中报告跟期末报告是题目是什么时候，隔两个礼拜他就都写完了。
哇，
不能说明隔天就写完，那太不负责任，没学你就会写报告，对不对？至少你大概知道要读哪些方面的材料的书或者题目方向。你说我还没上完课你都写报告，那根本就不要来上课了，那其实也是一种不负责任。但至少在上课一个阶段，好，期中考试之前他那个报告大概是早一两个礼拜都出来了。那我们有一些同学包含我在里面，常常是在最后那一天及时的写完，那已经不错了。但一有风险，譬如说那天如果严重感冒就惨了。
哦，
你没有体力，没有精神啊，
是，
对不对？那一定只要跟老师讲说对不起，我一定迟交。
匆忙中赶出来的东西其实很容易出错诶。
嗯，所以尽早开始，不要等到到了时候，哎，到时候一定是很惨的。这我们大家都有相同经验，
火烧屁股、
嗯、你们都不敢讲你们惨痛的经验是吧？
我们都还是有及时的交出去啊、嗯、但是前一天晚上可能就真的是哦，尤其是大学生都会前一两周都还没有进度，然后到三天前没进度，然后突然间前天晚上爆发，然后那个潜力跟压力之下你就把东西做完出来。
嗯，
哦，那个真的很惊险。
所以学习结束以后大家都瘫在那里。
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寒暑假的意思吗？
需要。
原来如此。
对，这个及早开始啊会帮助我们啊别有那么大的压力哈。第二个讲到要培养守时的重点的第二个啊是讲到留意时间。因为我们是讲守时，我知道譬如说晚上七点要聚会。好，我五点的时候诶想说还早。
嗯。
但是一转眼哇糟糕了。
七点五分了。
会不会有没有这样情况，
时间过太快，太投入的时候。
对对，我们可能太专注在做手中的某一件事情，然后就忘记时间在走了、
嗯。另外一种就心态是觉得你自己现在一看说还早。
嗯。
对，你已经没有那种警觉性了。因为我五点到七点还有两个小时，你会想说慢慢来慢慢来。就一慢慢来再一看时间糟了。 都已经过了。
嗯，
好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？就表示我们没有留意在中间的这个时段当中，我们还是要专注的。
嗯，可能需要设一个闹钟吧，就是什么时候要离开到下一个地方去啊。
嗯，
还要加入那个行动车程或是走路的时间。
嗯，要预留这些空间，或是说有意外可能会发生的。
对，
现在手机很方便啊。
对啊，
哦，你可以设定，至少有的手机很多个闹铃可以响的，有的差一点至少有三个时间可以设定。
你可以设很多个，
有的很多。我一款手机是只能设三个，那我设三个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当事时间发展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是七点聚会，那我在6:50那个手机会响，但是我在6:30会响一次，要告诉我那个时间，如果我没有到达附近或者不在那个现场的话，那可能我就要准备要冲刺了。那另外一个时间就是是之前告诉我，就是说你在那边无所谓的时候啊，但是那个闹钟一响，那个手机一响的时候，就表示你这个时候不能无所谓了，你就要警觉一点了啊。所以有几个时段啊，当然你不能等到那个时候响，那个时候响，如果你不在现场已经来不及了。
那如果在手机还没有这么方便的时候，袁牧师是不是有很多个闹钟啊，一个一个的按掉？
对对对，有这个困扰啊，所以基本上有一些小型闹钟啦是可以用的，
对
啊。但是你知道，第一个闹完之后，你再调第二个时间嘛？
还有贪睡功能，
对。
但贪睡功能是最危险的，我们都知道的。
对，会不停的赖床下去。
嗯，因为你想按一个5分钟，按一个5分钟，好，然后按到最后已经1个小时了。
哎，
所以留意时间是很重要的，不然呢，啊，你一直觉得时间够，那就麻烦了。好，第三个呢？有关于培养守时的五个重点是讲到设定一天的优先次序，
对
啊，所以不是只是你几点钟做什么事情你守时而已，你在整个次序上面安排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守时。
对，要区分重要的还有紧急的，哪些是又紧急又重要，哪些是紧急不重要，哪些是不重要，我也
在绕口令
周哈里窗是不是
我不记得名字，
好像类似这种这个各式的归纳出来的。
对，
因为你每天会遇到，就是每天要做的是不重要的事情，但是必须的，吃饭
啊，是，其实吃饭也蛮重要的吧？
对，可是你会发觉吃饭你可以早一点晚一点都还好，在那个时段，
对对对，
只要肚子不饿都可以嘛，对。可是你必须要去吃的，你不能说那就不吃了，那就很麻烦了，这个就对身体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事情你就是日常你就应该要去操作的，比如说你坐车啊，在这个跟别人的互动当中，你一定免不了的要一些这个交易的，那这些事情就是说那是重要的呢，你可以说很重要，但是事实上有些时候没有那么重要嘛。那有一些是重要非做不可的，你说哎，那不做那就你事业或者你的工作就会失去的重点了，那这个必须要做，但有时候也不一定紧急啊，那个紧急跟重要不是绝对性的，
很主观的其实。
对，还有就是生活上实际的体验啊。如果我现在内急，这个很紧急。
哦，是是是。
不管重不重要，我就得必须要去处理哈，这个是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可是你说那个有些东西很紧急吗？是别人突然跟你讲说，立新啊，或者语言啊，这件事情你帮我做，是他很紧急，你不一定紧急啊。
嗯，
那你就要衡量，你帮他做，当然是帮助人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可是如果影响到你原来排的那个时间表的时候，你帮他做不是做10分钟、5分钟，可能是做个要1个小时的话，那你下面你自己的工作就受到影响了。
对，
好，是紧急，但是对你来讲可能不是那么重要。啊，当然要看是谁交给你的工作，你的主管呢，不要说是袁牧师说啊，他说不重要，那是我现在的时间很重要，那我就要被骂了。很多时候就重要跟紧急，我们自己要区分。好，那再来呢？第四个，
要尊重别人的时间。
怎么说呢？
因为我们是不是守时，其实也会影响周围的人。我们如果守时的话，其实是代表了我们对别人的尊重还有在意。然后，如果我们迟到的话，那等候的人其实我们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，让他们必须找别的事情做啊。所以我们可能要事先去设想说，我这件事情上拖延，我可能会造成哪一些伤害，造成哪一些结果。那我们也将心比心，我们知道我们不喜欢被这样对待，我们也不要这样对待别人。
有时候就是你跟别人约了一个时间，然后我自己的经验是，以前我都是还蛮准时的人，不是说准那个时候到，而是在那个时间之前就会到了。但我就会发现，快要迟到了，还差1分钟，然后冲过去现场，发现没有人这样子，然后后来就发现，哦，原来大家都 就是对啊，我还那么感到大家才姗姗来迟，就是以前讨论报告之类的事情，然后就会觉得说，自己也会觉得，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我现在要等待大家吗？什么的，然后自己慢慢也会变得，好像有时候没有那么准时，但我还是希望说，不要让别人等我。如果是跟别人约的时间，就是大家都可以到，或是我们就不等那个晚来的人，我们就先开始了，就让他知道他晚来，他也有一些亏损，他没有听到前面我们讨论的部分，这样子。
雨恩这种心境啊，我有时候会体验到，就觉得很冤枉，特别很生气。我赶得要命，赶到现场，结果啊，早知道就不要那么累了。然后次数多，如果这个群体还是这些人的话，次数多，下次我一定不敢了。对，那害我变成一个不守时人，都是他们害的。
所以我们还是要持守我们该那个该学习的品格。
对
呀，
所以这种情况就会变成很冤枉，就是说结果到了现场就浪费我的时间嘛。那相对来讲，如果我也跟他们一样，就大家反正就迟到个五分钟十分钟，后来弄到迟到半个小时啊，
那太夸张了。
对啊，因为你等我，我等你，最后所以后来在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一个同学很正直的，他就当场就发脾气，当然不是发脾气，就很大声的责备大家说：“你知道每个人等你五分钟，十个人就是五十分钟，你知道五十分钟可以做很多事情吗？”那个我们同学啊，这个女生她就当场哭出来，她说：“我有没有要害你们？”啊，但她真的迟到的很严重啊。好，那要责备，要提醒啊，这是第四个方面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讲说第五个重点叫做及时完工，
就是要调整你的工作的时间，注意在当中，如果已经时间快到了，那是不是可以调整取消一些不必要的步骤，就是不能够太过的完美主义，然后赶快在时间到达之前就把事情完成。
这个很重要，特别是语言的工作就是这样。
没错，
因为我们东西都要交给语言，语言还在电台做一些啊传送的工作，对不对？那最后有没有到达现场能够播放，完全是我们在做节目之后要交给语言的。那语言没有完成，不是因为他没有完成，可能我没有及时完成把节目交出来的话，那语言就一直在那边等。好，那问题就来了，及时完成比做了很好然后迟到完成还要来重要。
是的，
因为迟了就我们有的时候电台还是透过无线短波播出的，你不能等的啊，那个时间你不能说在网络上我可以在后面再把它 po 上去，或者说再把它放在上面。好，所以常常我们会觉得那一刻你不能在到的时候再说，而是要更早之前预备好了。
所以我们都要先帮大家算好，最晚什么时候要把东西交出来，然后我们后面才可以后续的制作的流程。
对，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感觉都不一样的，你觉得是两天前，我觉得是一天前。
这应该不是凭感觉的吧？
对，这是应该是在作业上面来讲，大家有一个共识啊，不能说你觉得好就好，那别人不好呢？所以守时还包含了跟别人互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感谢神，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当中，大家都一定有血泪斑斑的那种感受，在守时的过程当中呢，常常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自己的体验或者一些困难。那在上帝的手中，其实上帝是很守时的啊，他每一件事情都定的规得很好，他不仅仅是守时间，而且守时期啊。该栽种的时候你不栽种，到时候你就不要想收割；该收割的时候你不收割，到时候啊你东西就没了啊。因为万物都是在神的手里。好，为这缘故呢，我们要选一首诗歌，是由牟维华姐妹所带来的诗歌，歌名叫做《万物都有定时》，我们一块来听这首诗歌。
头也
圣经说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。
唉，那该怎么办？
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。欢迎收听
善牧良言。
欢迎收听善牧良言，我是立馨，
我是雨恩，
我是袁哲善牧师。
今天在善牧良言中，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守时。说到守时呢，在瑞士啊，有句话说，一般迟到的火车有两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呢，是这个火车不是瑞士人做的。嗯、第二个可能是火车上的时钟不是瑞士人做的。
嗯。所以是瑞士出产的，一定是准时的。
那瑞士人对于守时这个品格真的非常的看重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向他们来仿效学习守时呢？
嗯，我们首先要买一个瑞士的手表，
我们住到瑞士去好了。
是，
然后
买瑞士手表挺贵的。啊，其实不是那个手表的问题，基本上还是在心态上面问题，
没错，
品格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要交流有关于守时的品格了。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重点，对不对？那实际生活应用的，在工作上面真的需要守时啊，不然啊，让我们的工作的伙伴也好，或者我们彼此之间的同工来讲的话，一个不守时带来常常是很大的困扰，还有情绪上面的影响。
对，
嗯，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的语言。那因为、啊、 他最后的那个守时是没有办法改的，你知道，因为有的东西说没关系，我们延个期，对不对，延后一下或者缓冲一下，那这很遗憾的，这当然不是说他的错啊，这就是工作内容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所以其他的同工就必须一定得要守时了。嗯，如果不守时的话，那宇恩呢就必须呢要催促他们啊，这个节目部门的同工就会开玩笑讲，宇恩是逼迫我们的人，要为逼迫我们的祷告。
上面也有别人在逼迫我，
是是是，
所以我只好按时把东西交出去。
嗯，
那我觉得就是时间上面呢，当别人没有守时的时候，其实会压缩另外一个人工作的时间。
嗯，
对，或是他需要寻求别人的帮助，一同来分担完成那个事情。
对，所以我们的守时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时间能够做完，我在我看法时间来讲，我说我刚好做完了，可是如果不想到别人的时间上面需要配合的话，那就不叫做真的守时了。
嗯，所以预留时间也是很重要的，不管是为自己或是为他人。
嗯，这也就是说我们讲到前面的重点，我们实际在生活工作上面应用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了。
嗯，
不是我做好就好，你做好的时候你要看到跟别人的配合。
对
啊，所以守时不是只是一个时间点我准时到了而已，而是在一个团队当中彼此之间在工作上面需要互相的配合，还有一个就是要尊重别人。
嗯，
是团队的效率嘛，不是只看顾自己啊！如果在一个团队里面，或者说只认为自己到时候做完就好，特别有时候在学校也是，那小组讨论的时候，我只要到时候我把报告交完就好了，所以整个小组讨论我都不参与，或者啊不关心，甚至迟到，那这个情况当中就不是一个守时的观念了嘛？
嗯，没有在该做什么的时候做对的事。
嗯，而且不看重别人，
嗯，
总觉得我自己做好就好了。
而且有时候别人也有他的时间表，不是你把事情交给他，他下一步就是马上做你现在要他完成的这件事情。
嗯，
也要去想说别人也有其他的事情要做，那他也需要预留时间。
对，这好比说在学校交报告的时候，如果小组讨论，那我们说每个人交一份报告出来，小组长最后要去做一个综合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我是在最后一天交，那小组长哪有时间去做综合？
对呀，
好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早两天给小组长报告，他才能够去做汇报嘛。好，所以要考虑到别人时间。还有呢，在家庭当中这守时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会是什么？
吃饭。
嗯，民以食为天了。常常在家里面开饭的时候，晚上特别是晚餐大家都回家了嘛。
嗯。
啊，那平常中午啊或是在哪里啊随便你各吃各的没关系。可是到了一天最后晚餐的时候在家里面，大家都想说坐在一起吃一顿饭真好，对不对？
对。
好，问题来了。
妈妈叫了，
嗯，
孩子不来，
这是一个已经都在家里面了啊，不管是楼上楼下隔壁房间，或是啊在啊隔壁邻居，我小时候常会被啊打一顿的原因就是吃饭的时候要喊了老半天，回家啦，怎么到哪里到大马路上去喊，吃饭要到马路上去喊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比较住的偏远都乡村嘛啊，
嗯，
就是说这个隔壁邻居啊小孩都要玩，所以妈妈们谁家做好饭，妈妈就要在门口喊啊，谁家我小孩回家吃饭呢？然后等到所有的小孩都回去了，那剩下我一个，那是妈妈还没做好吗？还也应该回家吃饭啊。所以在那喊吃饭的时候，那妈妈们的火气其实除了在厨房里面上火以外。再就是小孩给他的火气，
肚子也饿了。
对，
对，
那种情况之下，每天晚上如果是这样吃饭，你就知道那个情绪就很糟糕了。
嗯，
好，这是一个开饭时间。还有呢，现代来讲，现在也很糟糕了，因为有的时候难得回家一次，因为小孩都大了。
嗯，
那吃饭要不要守时啊？
要，
都讲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哦，还要再打电话问吗？家里几点开饭？应该每个家里都差不多一定的时间吧？
嗯，应该差不多。
嗯，我们家其实有一个潜规则。晚上六点半，
哦，
啊，因为再怎么晚，大概不管是工作的啊，或者啊上课的啊，六点半应该是在家里。以前呢，啊，现在都不在身边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再确认是六点半吗？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发觉大家都很忙，最后就自动延到七点。
嗯，
可是过了七点就不行了，
就没饭了吗？
不是没饭，就是啊，就会有人会生气了，
哦，
就不等了。
哎，对对对，嗯，因为你那个饭菜有时候在冬天的时候很容易凉掉的。
对。
那好好的一顿饭就大家身心灵都受创本来要吃饭的结果就很生气，等着一个孩子在喊肚子饿，你说怎么办？要不要给吃？
嗯，这很为难耶。
嗯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改守时，这守时不是在那个六点半开饭，小时候可以六点半开饭，哦，看电视的要关电视，写功课的要放下来，
嗯，
哦，在玩的也要放下手上的东西，那六点半开饭这个比较简单，现在不是，现在是我们在吃流水席， 六点半开始吃到七点，到七点半这段时间是家里可以吃饭的啊，我们会提供主要的食物。如果你觉得你还可以带一些菜来的话，因为都住在外头去了，所以你也可以共襄盛举，你可以把你的菜带来，但你不要最后带来是你自己的便当，那就没意思了。所以你要早一点提供你带来的什么小菜啊或者卤味啊，哎，大家很开心啊，每个人提供他自己那部分。然后呢我们准备一大锅汤啊，那因为必须在家里煮的，你在外面带汤回来很不方便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基本上汤是我煮的，很贤惠吧、啊嗯、这个老爸爸年纪大了没事干，在家里只会煮汤啊，反正炖骨头嘛，花点时间。然后呢大家就坐下来蛮温馨的开始吃吃吃吃，吃到最后一个来了，哎哎，大家都集合了
啊，不是最后一个来洗碗了、
嗯、哎，最后一个如果大家都吃完他可能就洗碗了。不过现在因为、这个联系很方便，会早一点通知，打个电话啊、或者在微信啊上面就传个话嘛，说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现在临时有事，或者说我堵车了嘛，在外面，对不对？从外面要回到家里这段路上，他就说我会延后几分钟会到。那往往为了要表达歉意，说我需要带什么回家吗？我们说带什么好吃的什么东西啊？不然至少让我们知道不用等得太心急。
是，通知这件事很重要，哎，毕竟是一家人嘛，有时候有一些共同的活动什么的，知道了应该要尽早的通知家人，让家人能够有时间。先预备或是做一些准备什么的，不要说现在通讯软体方便就随时想到了再联络一下，却没有给人家足够的时间。
对，这种早一点联络或早做准备，应该是可以帮助彼此之间那种负面情绪的减少。
对，
因为你早点告诉我，就不会到时候哇很生气，是会生气，可是就不会那么的生气了。
可以有些预备跟调整。
对
对啊，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要出席去什么地方参加什么一个晚会之类的，那先生没有早点跟太太讲，太太来不及化妆啊、换衣服啊，那很赶的，一定会发火的吧？
对，这个是要告诉收音机旁以及我弟兄姐妹啊，男性应该要注意的。你不要以为我在两个小时以前通知家里面的女性啊，说这个有聚会或者有什么聚餐呢、啊，你就觉得时间很够了。大概要两天前通知，
他可能要想想穿什么衣服。
是是是，我就做过这种事情。我觉得今天晚上七点钟有个聚餐，当然也不是太临时的，但也差不多。我想说早一天，太早了，我就今天就告诉他，哎，今天晚上七点钟有个聚餐啊。时间不够。我说为什么？你不是都没事吗？我们家小孩有时候讲不行啊，我回来太晚了。我说你在忙什么？我要换衣服啊，什么东西？那不要换了，就直接过来嘛。不好了，哇，这下很惨了。你就知道这不能临时通知，要早一点就尽量早一点。还有一些情况在日常生活当中常会碰到，庆生可不可以延迟啊？
哦，不行，
过两天再帮你庆生，生日都过了。
这真的要很努力的去记别人的生日，不要像立新一样在宇恩生日那一天还一直问他谁是寿星。真是的，
我们有时候就说好了，没办法，已经过完了，对不对？生日已经过了，譬如说是5月20号、已经过完了，那5月30号那时候想到怎么办，我们过这个月的寿星
庆生。
但你到了6月就更惨
了。那先过明年的吧。
暖寿
可以把一些就是关键的时刻啊日期写下来，或是有你的朋友你关心的人他考大考的时候也可以写在笔记本上面，然后可以记得，然后可以适时的关心跟祝福他们，这样子。
是，所以有一些动作或者有一些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守时啊，这都是很好的。好，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。不晓得收音机旁朋友以及弟兄姐妹，您自己在守时当中，无论在家中或者在工作上面有什么样的经历呢，欢迎来跟我们交流。节目进行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，我是袁哲善牧师，
我是立新，
我是宇恩，
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
拜拜。
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